感谢主，我们去回顾这两本书当中的内容。我觉得这两本书是非常的好。事实上，这个近前的弟兄的作者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的一个导师，一个老师。我跟他也谈过几次面，一起吃过几次午餐。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典型化的一个美国牧者的形象。说话非常有条理，然后也很温柔，然后问我很多相关中国教会的一些问题和情况。所以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很亲切的。以前他上课也会用他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来作为我们上课的材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骄傲的那个部分，就是很难在其他的一些书籍上不管是系统神学的书或者是类似于辅导的书当中找到那么多人骄傲的表现。然后他就把那个清单列出来让我们去读，读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是让我们去比对，看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颗骄傲的心。事实上，当把他整个的那个清单读完之后，没有几个人可以说我是一个足够谦卑的人，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生命当中那个骄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写这本书，大家可以看这两本书的特点都是非常基于圣经的教导，就是非常基于对于神话语的探索。它不是一种叫做 self-help book， 就自我帮助手册，似乎就是给大家一些一二三四点，你去这样做那样做，你就可以成为更好的妻子或者丈夫。这两本书都是基于神话语的教导，都是根据神的话语，然后再去剖析内心，再去剖析我们作为丈夫和妻子这两个角色的一些责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后面去很深的阅读。另外就是可以把它作为小组式的阅读，这个它因为牵扯到的一些问题事实上都在教会当中是比较普遍的，这个对于丈夫和妻子角色的重新塑造。所以我觉得把它作为甚至作为一个系列讲章系列的一个月两个月的一个系列的讲章，我都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选项。书的具体的内容，我相信大家在读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些领悟，也有一些自己总结出来的部分。我觉得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三点，第一点就是通过这两本书，你可以看到成为敬虔的丈夫或者成为贤德的妻子的关键是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我觉得这是这两本书都非常非常强调的。在《成为敬虔的丈夫》这本书当中，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效仿基督，而效仿基督是教会的头，效仿基督是教会的新郎这一个角色。在不断的效仿基督、成为基督的过程当中，丈夫会成为更加敬虔的丈夫，然后妻子同样也是如此。在我们再去学习顺服，再去在妻子的角色当中去配合丈夫，成为他的帮助者的过程当中，你也发现和神的关系，认识我们和神的关系，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神对婚姻的心意，这是我们可以完成我们这两个角色的关键点。所以，成为敬虔的丈夫和成为贤德的妻子，在这两本书当中的核心不在于技巧，不在于方法，不在于我这段时间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去提升我们的关系，而在于让我可以更加在与上帝亲近和亲密的过程当中，成为属神心意的那个人，然后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夫妻关系里面，再去彼此更好的配搭和配合。事实上，我最近接到一个就是我们机构的一个个案，我觉得整个的过程其实就是和今天的主题是非常的呼应的。首先，他也允许我们授权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分享他的个案。我还在整理过程当中，还没有把这个他的整个的那个辅导的过程、辅导的内容全部都整理好，但是可以借着他的个案来稍微回应一下，就是第一点，我觉得这个牧者他在他婚姻关系当中，或者在他现在服侍的里面的一个征战，就是他想要得到人的认可，就是他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是没有安全感的。以至于他想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可以建立很好的关系，似乎 当他身边有一群人围着他的时候，当他和人有很好关系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很安全，感觉到很平安。但是如果把和人的关系放得非常的重要，然后以至于没有办法甚至不能享受个人和上帝的灵修，他给我的反馈就是他一定需要和一个人在一起做灵修，不管是跟妻子或者是跟教会里其他的同工。如果他没有办法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而是一定要需要一个人才进入灵修生活，才能去进入自己的信仰生活，那他和上帝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若近若离的一种关系。你会发现当他这个关系是一种微妙的若近若离的状态，他跟妻子的关系也就没有办法建立那个非常非常亲密的那个夫妻之间的二人成为一体的这种关系。那他和别人的关系，和教会里其他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就不是那么的稳固，或者不是那么的完全，因为在和上帝的这个核心关系没有建立的稳固的基础之上，和其他姊妹的互动是非常微妙的，也是很有试探的。那和其他弟兄，比如说其他有权柄的，或者是他想要去建立关系的人，那就是非常容易去走到一种讨好或者是迎合，失掉了那个在关系里面的核心那个磐石，就是和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一开始我们的辅导并不是以这个为主题的，但到后面我们就越来越回到这个主题上。事实上所有的技巧，所有的技术，所有你怎么去跟姊妹去建立保持关系，设立界限，你怎么跟弟兄去互动，你怎么跟妻子去道歉，然后重新迎合他，这些技巧都是可以的，都是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在第一个辅导的那个第一期我们就可以谈这些技巧，但是如果失掉了那个基础，失掉了那个磐石，你会发现这些技巧是来的也快，去的也快，见效也快，失效也快。可能他第一次第二次可以坚持，但是到第三次第四次又可能会回到以往的那种模式里面。因此有一本书非常好，叫做 Unwanted Desires， 我不知道这本书现在有没有翻译成中文它是讲如何帮助信徒从一些自己不想有的欲望，但是却一直在干扰自己的这种欲求，这种私欲里面走出来。它里面提到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再去看一个信徒他的生活的时候，看他挣扎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关注的是你是不是该直接去认罪，你是不是该直接去回到圣经里面，然后一二三四去做。他说我们这样做是没有错，但是果效很小的原因是没有深究在他每一个需要背后，在他每一个欲望背后那个真实的灵里的需要是什么。在诗篇23篇那边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在英文当中说 I shall not want， 就是我没有再有那个 want 想要的那个部分的东西。 I shall not want， 也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我的每一种需求，我的每一种需要，我都可以去满足，不管是借着和基督的本身三位一体神的互动，或者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和教会弟兄姊妹的互动，只要是以基督为中心，以上帝和上帝亲密关系为中心，你会发现这个磐石建立的好，我们其他所有的关系都能经营的好，满足里面所有的那个需求，然后不至于被我们所不想要的私欲所牵引。所以这两本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真的需要学习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打好和神关系的这个磐石。如果失掉了这个磐石的话，你会发现所有其他建设，所有其他应对的策略都是非常短暂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也是如此。你会发现特会啊、夏令营啊，或者是所谓的夫妻恩爱营，都是非常好的，都是很有很有意义的。在那个过程当中，夫妻确实会彼此去饶恕，彼此拥抱，回忆以前美好的时光。或者是亲子营的时候我们和孩子的互动，但是似乎又过了一段时间，不到一个月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情况好一点的话可能三个月六个月，我们维持这个状态，然后慢慢慢慢的又回到了以往的状态。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说，这些都是没有错的，就是一次出去旅游可以会缓解你的心情，但是如何在真实的信仰生活当中，如何在每一天真实的家庭生活当中去不一样，那就不能依赖于技巧，不能依赖于方法，而是要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那个部分，就是和上帝的关系，和上帝的关系。当我在辅导这个牧者的时候，我问他说，你觉得没有拒绝姊妹，其他姊妹的一些要求很难，是因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是因为关系会出现一些紧张，或者会觉得不自然，或者就是很难开口。我在问他说，如果你把你和上帝的关系视为是不可触碰的，不可触犯的，是圣洁的，是完全你需要去以生命去持守的，像保罗说，我到底该惧怕谁呢？我要怕人呢？我还是要听神的？你如果在这个里面，你该怎么去处理那个关系？所以当他去看到，当我们去看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我们所有关系的核心的部分的时候，我们才能去经营好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两本书一开始都没有直接上来讲策略，你会发现策略的部分都在比较厚的部分。策略的部分在金钱的丈夫和贤德的妻子这两本书当中都是非常像是一条一条的给出来，都没有展开，但反而什么是神是谁，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会成为这样，救赎在哪里，然后怎么去借着基督，然后去扭转我们所有以往的罪里面的这个模式，然后回转到神里面的模式。这就是这两本书给我们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到和上帝亲密关系的里面，每一个人，丈夫和妻子，每一种关系，父亲母亲和孩子，甚至教会的牧者和同工，以及平信徒，每一个人如何活出我们当有的角色，使这样的角色可以荣耀神，就是唯独在和上帝健康亲密的关系里，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和上帝的关系是所有关系的核心，这是这两本书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一点。